中国之声，今天的主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有人问一个孩子说，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谁吗？那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我爸爸咯。没错，在小孩的眼中，他的爸爸的确伟大，但是这是他个人主观的评价。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谁在人类历史上有最重大还有最恒久的影响呢？对这个问题，世界著名的非基督徒历史学家 H.G. Wells 回答说，如果照着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耶稣基督是世界最伟大的人。我们今天要举出三个客观的历史证据来证实耶稣的伟大性。第一个证据呢，就是耶稣的生日。他的生日是个普世同庆、经久不忘的日子。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生日是哪一天？哪一天？是在12月25号，圣诞节是耶稣的出生纪念日。但是你知道林肯的生日是哪一天吗？是2月12号。还有华盛顿的生日呢？是2月22号。但是只有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才会纪念他们的生日。走出了美国，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们的生日是哪月哪日了。唯有耶稣超越了国家地理的局限性，他的生日几乎全世界都家喻户晓。他的生日是个普世欢腾、普天同庆、全世界都纪念的日子。还有，你知道毛泽东的生日是哪一天吗？是12月26号，比耶稣晚了一天。在10多年前，当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这也是个中国大陆同胞都知道的大日子。但是他过世了没多久，他的生日就渐渐地被人遗忘了。现在大陆年轻的一代几乎没有人记得他的生日是哪月哪日了。还有蒋介石的生日，你知道是哪一天吗？我是在台湾出生的，现在离开将近20年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他的生日了。唯有耶稣超越了历史时间的暂时性，耶稣的生日过了将近2000年了，至今人们仍然牢记不忘。而且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纪念他的生日，庆祝圣诞节。这是个世界上最多人庆祝的生日，也是个纪念了最长时间的生日，几乎20个世纪了。的确，耶稣的生日是个普世同庆、经久不忘的日子。这是证明耶稣伟大性的第一个客观的证据。第二个证据呢，就是耶稣的出生，就是第一个圣诞节，也是人类历史的划分点。今年是公元后1991年，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耶稣出生以后的1991年，公元前、公元后，在原文呢，就是 B.C. 和 A.D. B.C. 就是 Before Christ。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AD 是 Anno Domini， 两个拉丁字，意思就是在耶稣出生之后。换句话说呢，公元前公元后的意思就是在耶稣出生前和出生后的意思。为什么世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耶稣的出生作为人类历史的分水岭呢？为什么不用拿破仑前拿破仑后，或者是孔夫子前孔夫子后，华盛顿前华盛顿后，毛主席前毛主席后，孙悟空前孙悟空后呢？ 为什么世人不其而然的偏偏要选中耶稣的出生作为人类历史的中心点呢？到底耶稣是谁？为什么他对人类的历史有这么重大的影响呢？这是证明耶稣伟大性的第二个客观证据。第三个证据，就是耶稣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你知道有多少本有关耶稣的书吗？在这个世纪，就是20世纪，在这短短的91年当中，就有人写了不下7万多本不同的有关耶稣的书。如果我们把所有有关耶稣的书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现在都放在一块儿的话，那么恐怕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都难以容得下这么多书。还有，你知道颂扬耶稣的诗歌有多少首吗？有95万首之多，将近100万首。这不是在吹牛，这些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我们把耶稣下面20个最伟大的人，拿破仑啊、亚历山大、林肯啊、孔夫子啊等等，如果我们把这20个人的书和诗歌全部放在一块儿的话，还不如耶稣一个人的多。的确，有关耶稣的书籍和颂扬耶稣的诗歌远远超过古今中外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对此，K.S. Latouret， 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耶鲁大学的史学博士，做出评价说，耶稣的重要性和他对历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明显的。在这地球上，没有任何人能够这样吸引各国各民，吸引这么多国家民族，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各国各民为之大书而特书的，写那么多书的。而且这个写作浪潮不但没有逐渐减退，反而日益上涨，越来越多人在写书作曲赞颂耶稣。他又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过去了，我们收集到越来越多的历史资料来证实耶稣对人类历史的重大影响。他实在是地球上所有活过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人物，他所造成的影响今天仍在与日俱增。这是耶鲁大学史学博士 Latouret对耶稣的客观评价。古今中外，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的伟人豪杰，亚历山大、拿破仑、穆罕默德、成吉思汗等等。当这些人在世的时候，的确他们惊天动地，大名鼎鼎，红得发紫，不可一世，但是他们有如昙花一现，过了没多久就随着时光消逝了，被人遗忘了。他们此起彼落，东方红西方落，他们的影响力不能够持久，他们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唯有耶稣，他的影响力经久不衰，经过了2000年了，耶稣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影响非但没有因着时间的流失而冲淡，反而与日俱增。人类历史舞台的灯光不由自主的要集中在他的身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在庆祝他的生日，纪念圣诞节，世人不约而同的要选中耶稣的出生作为人类历史的划分点，世上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写书作曲讴歌颂扬耶稣的功德。今天我们到处仍然可以听到颂扬耶稣的赞美诗歌，尤其是在圣诞节期更是如此。这个歌声不仅仅是在西方欧美的国家可以听到，而且在中国、 在大陆，在亚洲，在台湾，在非洲，在南美洲，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传遍了。我们不禁要联想到毛泽东主席，十多年前在中国大陆，不知有多少人歌颂毛泽东的功德，那首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中国的大救星，好流行啊，大家都会唱。但是如今相隔不过十多年，这个大救星的红太阳已经西沉了，颂扬他的歌声早已止息了。然而在耶稣出生1991年后的今天，颂扬着救主耶稣的歌声仍然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四处嘹亮。到底耶稣是谁？这位出身贫寒犹太的穷木匠，怎么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如此不可磨灭的影响呢？到底耶稣是谁呢？拿破仑曾经说，我了解人，但是让我告诉你，耶稣基督并非一个凡人，我们不能够把耶稣和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相提并论。这是拿破仑说的话。圣经上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没错，耶稣不是个凡人，他是上帝的儿子。有人会问，上帝，上帝在哪儿？给我看看，眼见为实，我要看到上帝我才信有上帝，我看不到我就不信。请问，如果上帝真是存在的话，我们可不可能用我们的肉眼看到上帝？让我提醒大家，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是创造世界宇宙星宿银河的主宰，我们可不可能用我们的肉眼看到这位上帝呢？不可能，因为他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我们就像小蚂蚁一样，我们跟小蚂蚁说话，哎，小蚂蚁赶快跑跑跑跑跑，大卡车要来把你给压死，赶快跑。他听得懂吗？可能他不懂中文，我跟他讲英文， Come on, hurry up, big truck's coming over, it's gonna run over you, you're gonna die, hurry up, run。他懂吗？小蚂蚁能够了解人类吗？不能。除非我能够化身变成一只小蚂蚁，那么小蚂蚁才能够了解我。同样的道理，如果上帝真是存在的话，我们人类在他的眼中就好像小蚂蚁一样，他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我们不可能了解上帝，除非他能够化身变成一个人，那么我们才能够了解上帝。请问，人能够变成小蚂蚁吗？不可能。但是上帝能够变成人吗？当然能。既然他创造了人，当然他也能够自己化身变成一个人，这正是上帝所做的。在1991年前，在那第一个圣诞节，在那一天，上帝创造天地宇宙，伟大的上帝取了人的血肉之躯，降世化身为人。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是不是说上帝娶了个老婆，生了个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把他的父神上帝表明出来给我们认识，借着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父神上帝。就好像你见过我，我是小王，但是你没见过我爸爸，我爸爸是老王，但是通过小王这个儿子，你可以认识我的爸爸老王，因为我把我的爸爸老王表明出来。我这个小王呢非常英俊潇洒，所以想当年我爸爸呢一定也其貌不扬，跟我一样的潇洒，有其父必有其子。我呢个子很高，所以老王的个子一定也很高， 这个小王呢非常和蔼可亲，所以这个爸爸呢也是非常和蔼可亲，我把我的爸爸表明出来。当然小王和老王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耶稣上帝的儿子却把他的父神完完全全正正确确地表明出来。耶稣非常的慈爱，所以他的父神也是慈爱的。耶稣非常的正直公义，所以他的父神也是完全正直公义的。耶稣上帝的儿子把他的父神上帝完完全全正正确确地表明出来，借着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可以认识他的父神上帝。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就是上帝。在英文把这个道字翻译作 word， W-O-R-D， 就是个字的意思。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耶稣就是上帝的道，他就是上帝的字。 He is the word of God。这个字呢，这个道呢 word 是一个代号，它代表一样东西。在这儿有五个字，新旧约全书，每一个字呢代表一样东西。这个字书字代表什么？代表这本书。当我们看到书这个字，看到这个道这个字这个 word， 我们就知道这个实体，这个实体呢就是这一本书。同样的，耶稣就是上帝的道，他是上帝的字， He's the word of God。 当我们看到耶稣上帝的字上帝的道呢，我们去认识上帝，上帝就是实体。我们再读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了肉身，耶稣上帝的道变成了一个人，上帝取了人的血肉之躯，道成了肉身，降世化身为人，来到人间住在我们的中间。这个人就是耶稣，他是上帝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再读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上帝太伟大了，我们看不到他，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把他的父神表明出来，通过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就可以认识他的父神上帝。让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让我们来听听耶稣对他自己的宣称。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七节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第九节，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第十节，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这一些是耶稣对他自己的宣称。现在如果我小王，如果我说我小王就是上帝的儿子，我创造了天地宇宙，我赐生命气息给人类，我是上帝，但是我取了人的血肉之躯，道成了肉身，降世化身变成一个人，下凡到人间，你看到了我小王，就是看到了上帝，因为我就是上帝啊，我是上帝变成了一个人。如果你认识我小王，就认识了上帝，因为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就是神，神就是我，我是神的儿子，我降世化身为人，把我的父神表明给你认识。我小王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不借着我小王，没有人能够到父那儿去。我是认识上帝的唯一道路，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把我的父显明表明给你认识。 如果我小王宣称我是上帝的儿子，你会信我吗？你信我小王是上帝的儿子吗？不可能。只有三个可能性。第一，我可能是一个骗子，我在迷惑群众。第二，我可能是一个疯子，头脑不正常，神经有毛病。第三，我可能真是上帝的儿子。只有这三种可能性，有没有第四种呢？想一想。没有，只有三种可能性。耶稣宣称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谁呢？他是个骗子吗？疯子吗？还是真是上帝的儿子？一个骗子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一个骗子能够在历史上造成这么重大的影响吗？不可能。那么一个疯子呢？更不可能。所以我相信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儿子，因为唯有上帝的儿子才能够在历史上造成耶稣所造成的影响。今天我们要向大家介绍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耶稣的生平。让我从他的出生讲起。将近在2000年前，在以色列，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有一对年轻的恋人，男孩的名字叫做约瑟，女孩呢叫做玛利亚，他们非常的相爱，因为他们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结婚哦。在他们结婚前，约瑟的一个朋友来找他，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哎，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他的朋友却不说话，哎，约瑟就说，你怎么搞的？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有话就说嘛。他的朋友说，唉，约瑟啊，我怕说出来你担当不了，你会受不了的。约瑟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呢，我又不是孩子，都快娶老婆了，还有什么好受不了的，担当不起的？不要吞吞吐吐，有话直说嘛。好，他的朋友就说了，唉，好，我跟你讲，你知道你的未婚妻啊，玛丽亚，她怀孕了。什么？约瑟说，哎，你真会开玩笑，哎，你什么玩笑不好开，怎么拿我玛丽亚的大肚子来开玩笑，你未免太过分了吧。谁跟你开玩笑？他朋友说，我是一本正经告诉你的，真的，玛丽亚怀孕了。你在信口开河？约瑟说，我认识玛丽亚多年了，我知道她的为人，她是个纯洁忠贞的女孩，她对我忠心耿耿，她绝对不可能干出这样不要脸的勾当。你在含血喷人，胡乱造谣，你在侮辱她的人格，你太过分了。哎哎哎，他朋友说，你干嘛你干嘛，跟我发脾气干嘛，我是一片好心跟你讲，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去瞧瞧。好，约瑟说，我要弄出个水落石出，我要证明你在造谣乱说话。说着，约瑟就启程了，去看玛利亚。他已经有3个月没有见到玛利亚，玛利亚去探访了一个亲戚，刚刚回来。约瑟就去看他了。他的朋友说的果然没错，他所爱的女孩怀了孕，但是是跟谁发生的关系他却不知道。约瑟的心痛欲碎，他难过透顶了。但是他是个正人君子，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使他无地自容，说，大家来看，你看这女孩多不要脸，还没结婚就拒绝有小孩了，不要脸。他不愿意这么做，所以他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跟她暗中解除婚约就算了。当他正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有上帝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说，约瑟，大卫的子孙，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是上帝的灵超自然的使她怀孕的，她将要生出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情的成就，为的是要应验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在旧约圣经中的预言，说道必有童女，就是处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说完了，天使就走了。约瑟就照着上帝使者的吩咐娶了玛利亚来，但是没有跟他同床，一直等到玛利亚生出了头胎的男婴，他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耶稣出生的经历，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到25节，让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耶稣出生的故事，但是这不是个神话故事，而是记载在圣经历史上的事实。让我们来看看四点值得注意的事。第一点，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一个童女，一个处女，一个从来没有跟男人发生任何关系、同过床、睡过觉的女孩，纯真的女孩，怎么可能怀孕生子呢？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上帝真是存在，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他是赐人生命气息的神，这位无所不能的上帝超自然的使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当然一点都不成问题了。何况如果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儿子，那么他有一个童贞女怀孕所生，也是理所当然的咯。第二点，就是旧约的先知预言了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旧约是在耶稣出生前几百年前就完成的了。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以赛亚是旧约的一个先知，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他活在耶稣出生前的差不多700年前。以赛亚说在7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早在耶稣出生前的700年前，上帝就借着他的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预言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们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不可思议，在他出生前的700年前，在旧约圣经中就预言了这一切。 但是如果耶稣真是全知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的儿子的话，那么旧约圣经700年前的预言和新约圣经的应验也都是理所当然的了。第三点，他被命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位从圣灵受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的男婴，并非一个凡人，他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他是万君之君、万王之王，道成了肉身与我们同在，他是上帝降世化身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被起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四点，他又被起名叫耶稣，什么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就是人类，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他被起名叫耶稣救主。这就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在1991年前，在那第一个圣诞节，救主耶稣降生了。在那天，上帝的儿子照着旧约圣经700年前的预言，由圣灵受孕，从童女玛利亚所生，道成了肉身下凡人间。在那一天，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万君之君、万王之王、全能全知的上帝，在那一天取了人的血肉之躯，降世化身为人，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被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为什么他要来呢？为什么神要变成一个人呢？为什么他要从天上来到地下呢？他来是为了要救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被起名叫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这救主耶稣，上帝的儿子，道成了肉身，降临人间，与我们人类同在，仅仅过了33个半年头，他就被犹太人交给罗马政府的官方处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犹太人要杀耶稣呢？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章17-18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耶稣称上帝是他的父，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把自己放在上帝同等的位置。犹太人就不服气了，就说，你算老几啊？拿撒勒乡下来的穷木匠，你倒大言不惭，你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哼，我们要把你给杀了。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0章30节-33节，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耶稣说，我跟天父是平等的，我就是上帝。31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浅妄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上帝。耶稣不仅仅说他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更做出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说的是真的。光嘴巴说不够，谁不会说我是上帝的儿子，谁都会说，但是耶稣不仅仅说了，而且他更行出了许多的善事。他叫瞎子看到，叫哑巴说话，叫聋子听到，他医好了许多的病人，所以越来越多的平民老百姓相信耶稣说的话，相信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儿子。犹太官方的宗教领袖 看到他们失去民心了，就起了妒忌之心。哼，好小子，老百姓都听你的了，不听我们的。哼，我们非要把你给除掉不可。耶稣就问他们了，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呢？我做了那么多的善事，我医好那么多病人，你们是为哪一件善事要杀我呢？他们回答说，我们要杀你不是因为你做了好事，而是因为你说浅妄的话，你在亵渎神。你明明是个人，但是你却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把你自己当作上帝，所以我们把你给杀了。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耶稣被带进了法庭受审。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57节，拿耶稣的人，就是捉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大祭司该亚法呢，就是当时宗教法庭的审判官，他是法官。继续，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集，法庭开庭了。第59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他们想要把耶稣给杀了，但是总有理由啊，但是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控诉耶稣的罪状。最后在第62节，大祭司就是法官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怎么什么都不回答呢？这些人为什么要告你？耶稣却默默不语，什么都不说。大祭司法官就对着耶稣说，我指的永生的上帝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你是不是上帝创造天地宇宙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把你的父显明给我们认识？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说。耶稣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没错，我就是。什么？大祭司怒发冲冠，他把他的袍子撕破，所以你们都听到了，他说浅妄的话。明明他是个人，但是他说他是上帝，他跟上帝同等，我们该怎么办？他说浅妄的话，他是亵渎神了，我们该怎么办？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把他杀了，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就这样活活地被钉死了。耶稣的判刑和处死与众不同，别人被判罪都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做错了事，杀了人，放了火，犯了法，他们是罪有应得，是该死的。但是耶稣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他们找不出任何控诉耶稣的理由。耶稣被判刑被钉死不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乃是因为他的身份问题。他自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他被判刑被处死的唯一理由。他自称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了这个原因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耶稣的死是偶然的吗？是意外的吗？不，这一切都是在上帝意料之中的事。早在几百年前，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就借着他的先知预言了他的儿子要降世化身为人，要被出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旧约圣经的预言都一一如实应验了。但是死亡和坟墓不是耶稣的结局，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他自己的预言还有旧约圣经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奇迹，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又照着他自己的预言复活了。他的复活证明了他的神性，他是上帝，他是创造人类赐人生命气息的上帝，他能够给人生命赐人生命，当然他也能够给他自己生命，使他自己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上帝的儿子。你可能会说，这些事儿与我有何相干呢？ 就算耶稣是最伟大的人，又怎么样了呢？就算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从童女所生，死了以后三天又复活了，又怎么样了呢？这个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跟我们这些活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怎么样挂上钩呢？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吗？他能够拯救我们吗？他能够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吗？当然能，因为耶稣是救主，他能够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人有一个大难题，这是他自己解决不了的，就是罪的问题。人的罪性，就是他罪恶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个灵魂的癌症，是个不治之症，无药可救的。每一天病情都在恶化，越来越严重，终必导致死亡。圣经上说，罪的工价是死，罪的结局，罪的刑罚是死亡。这不仅仅是肉体的死，而且我们的灵魂要跟上帝永远的隔绝，受到永远的审判。因为人不知道怎么样解决他罪的问题，所以他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医治自己灵魂的癌症，所以他注定要死。每一天每一年，他都向死亡越来越靠近。他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从罪和死亡中拯救出来，他逃脱不了上帝的审判，所以他心中没有安宁。他到处寻找答案，但是找来找去都是找不到解脱，找不到答案，他没有平安。在人的心中有一种无法满足的干渴，一种心灵的饥渴。你口渴过没有？口渴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喉咙好干，坐立不安，到处想要找水喝，越找不到呢就越想找，时间拖得越长，喉咙就越干，就更想找水，水，水，水，哪里有水，哪里有水。最后要不就找到了水，解了渴，定了心，得到了平安，要不我们的精力会越来越消解，希望也越来越暗淡。最后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要干死。朋友，你的心灵干渴吗？你在寻找能够满足你心灵干渴的平安吗？我有平安，我很充实，我很满足，因为我年轻，我英俊，我潇洒，我有钱，我有知识，我有学位，我还有个好老婆，所以我很快乐，很充实，很平安，是吗？不，事实上除了个好老婆之外，我什么都没有。金钱买不到平安，物质的丰富满足不了心灵的饥渴。美国著名的足球明星百万富翁 O.J. Simpson 说，有时我坐在家中，记得这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别墅，他说，恍然间我觉得好孤单啊，一种难以忍受的凄凉。他说，其实我活得蛮好的嘛，我有钱，我有个好妻子，还有几个好孩子，我身体也健康，但是我却觉得厌世、空虚、无聊。我真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的有钱人会自杀呢？钱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啊。这是个百万富翁说的话。我小王呢是个穷光蛋，我今年30多岁了，我在19岁的时候信了主，在我信主以前呢也活得蛮好的。我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有3个姐姐，我是独生子，所以父母呢不用说特别疼爱我，从小把我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在台湾的私立大华小学，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在我10多岁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我送到加拿大去留学读书。别人渴望得到的东西我几乎都有了，但是我心中却没有平安，因为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何在。人从哪来？活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上？死了又到哪去？我一想到死呢， 就觉得人生空虚得很，没意思。那个时候我爸爸呢喜欢炒股票，喜欢赚钱，我妈妈刚刚信耶稣没多久，他就对我爸爸说了，耶稣说的，一个人就算赚了整个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时候我大概六七岁吧，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一个人就算赚了整个世界，所有的金钱、名利、荣华富贵、学问、知识，什么都有了，但却要赔上自己的生命，要死的，那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也空空，去也空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都带不走。我们辛辛苦苦在世上拼搏了一辈子，争啊、夺啊、抢啊、往上爬、啊、读书啊、赚钱呐、啊，但是到头来，最后是一场空，那活了干嘛呢？物质的丰富不能够满足我心灵的干渴，金钱买不到我所追求的心灵的平安。我在追求一种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但是我找不着。大概是跟我小时候在台湾受的教育有关吧，都是孔孟思想，劝人为善，所以我尽心竭力修身养性，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做好人，行好事，待人宽，律己严。我认为呢，我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不做什么亏心事。但是尽管如此呢，我的心中还是没有平安，因为我想要做的好事却力不从心，我不想要做的坏事呢却偏偏去做，我逃脱不了罪的束缚，我成了罪恶的奴隶。虽然我的外表很正直，但是我的内心呢却脏得很。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我心中却有数。我是个假冒为善的人，我受不了我良心的谴责。我的善行和努力不能够给我带来心灵的平安，反而使我的心情更加的沉重和绝望，我没有平安。而且呢，我也是一个道地的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上帝，我认为呢，上帝是人幻想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只有懦弱无能的人才会去迷信鬼神，想要从中得到一些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这在自欺欺人，只有傻瓜才会去信。那个时候呢，我是最瞧不起信仰宗教的人的。至于我呢，我只相信我自己，人定胜天，哼，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下定决心，凭着我的毅力、忍耐、聪明、智慧，没有难办的事情。我不用信赖上帝，我信赖我自己就够了，我就是我的上帝。尽管我的外表这么自信和坚强，但是我里头呢却心虚得很。我觉得人生空虚，我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觉得迷茫、失落、无所事事，不知何去何从，我没有心灵的平安。但是我外表的骄傲却掩饰了我内心的焦虑不安。为什么我的心灵饥渴、空虚、不安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关键的问题、症结的问题是罪的问题。如果人的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就永远得不着平安。朋友，请听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降世化身为人，做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这个福音使我得到了平安。今天我可以摸着我的良心说，我的确有平安。自从我相信了救主耶稣，他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我就有了那真正的平安，那金钱买不到的平安，那丰富的物质生活也不能够给的平安，那出国留学成家立业也不能够给的平安，那靠自己的努力和善行修身养性、积功积德、烧香拜佛也得不到的平安，那上教堂做礼拜 读经祷告也得不到的平安，那人生风暴不能够骚扰的平安，那痛苦、疾病、患难、逼迫甚至死亡都夺不去的平安，我得到了那真正的平安，那信赖救主耶稣的平安，他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他医治了我灵魂的癌症，他赦免了我所有的罪，他又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住在我的心中，他的圣灵时刻给我能力战胜罪恶。不但如此，他更把我从死亡的惧怕中拯救出来，我现在想到老想到死一点都不在乎，老就老嘛，死就死嘛，因为救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有能力给他自己生命，使他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当然他也有能力给我生命，使我有一天从死里复活。今天我有了永生的确据，我知道了人生的归宿，生命的意义，我的心不再空虚干渴，我不再失落迷茫，因为救主耶稣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我得到了耶稣所赐下的平安。平安有时如平静河环绕我，悲伤有时如大风浪，不论何环境，我已被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罪不再缠绕，不再困缚我，一切的罪都已赦免，已经钉十架，既永不再纪念，我的灵赞美主，赞美主。平安有时如平静河环绕我，悲伤有时如大风浪，不论何环境，我已被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罪不再缠绕，不再困缚我，一切的罪都已赦免，已经钉十架，既永不再纪念，我的灵赞美主，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救主耶稣不仅仅把这赦罪的平安赐给了我，而且他也把这平安赐给了世界上各国各民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可以在这儿为耶稣做见证。今天他更要把这赦罪的平安赐给你，为了要把这平安带给我们，在1991年前，在第一个圣诞节，救主耶稣降生了。在那一天，上帝的儿子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由圣灵受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道成了肉身，下凡到人间。在那一天，创造天地宇宙的主宰，万军之君，万王之王，全能全知的上帝，在那一天取了人的血肉之躯，降世化身为人，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被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为什么耶稣要来？他来是要救我们，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他被起名叫耶稣救主。救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该死，我们该受刑罚，该受审判， 但是耶稣是无罪的羔羊，但是他为我们代罪，替我们受刑罚，为我们替死，替我们还清了罪债，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借着救主为我们的受刑罚，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借着他的受苦，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借着他的替死，我们能够得生。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仅仅死了，而且埋葬了，而且第三天又照着他自己的预言，还有旧约圣经的预言，又复活了。朋友们，请听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这复活的救主今天要把这赦罪的平安赐给你，你愿意接受吗？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主，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被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他又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死了以后三天又复活了，所以他被起名叫耶稣救主，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你相信吗？你相信救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朋友，你在黑暗中摸索吗？你觉得迷茫失落吗？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和生命的意义吗？你的心灵饥渴吗？空虚绝望吗？你在死亡的阴影中叹息吗？你受到罪恶的残累和良心的谴责吗？你想要得到永生的盼望吗？你想要得到赦罪的平安吗？请听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救主耶稣今天要救你，他要赐给你赦罪的平安。他不仅仅是活在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而已，他是今天仍然活着的真神，现在他在我们的当中，虽然我们眼睛见不到他，但是他的确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现在他要救你，他要医治你灵魂的癌症，赦免你所有的罪，他要把他的圣灵赐给你，更要赐给你赦罪的平安。但是不信的人得不到他的祝福和拯救，但信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现在就能够得重生。朋友，这个救主耶稣降世救罪人的信息，要不就是个美好的神话故事，听听娱乐娱乐，可以用来自我安慰，得一些心灵寄托，像看场戏一样，看完了就忘了，算了，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是真的，如果耶稣基督真是上帝的儿子，照着旧约圣经的预言，由童贞女所生，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了我们的代罪羔羊，死了以后第三天就照着预言从死里复活，而且今天他要把这赦罪的平安赐给你，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这个信息是世界上最好的消息，也是最大的福音，这也是人间唯一的希望，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途径，这也是人生最严肃的问题，是人生最大的抉择。请问朋友们，你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吗？还是个骗子？还是个疯子？还是真是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上帝的儿子救主耶稣？这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请慎重考虑。